这个世界上所有的权柄都是来自神，神所造，神所管，也有堕落的成分。这个世界的权柄，圣经上常常讲到说，那就是该杀的物。那么除了这个世界所有受造的这些权柄之外呢，还有被神所直接管理的，或者讲得更恰当一点，可以说是基督的权柄或基督的国度。那是从约翰福音耶稣对比拉多所讲的话，我的国不属这个世界，基督的国度是跟这个世界是不相同的，但是神在基督的国度，在人的国度里都在那里掌管哈。那这个在教会历史上，或者跟我们暂时听起来你觉得很遥远但是有直接关系的，就是两国论啊，一个神两个国。我们不是相信两个神管两个国，魔鬼管一个地方不信主的人，神管一个地方就是信主的人。我们是相信一个神，独一的真神在管理这个世界上的国度，也在管理所谓的属灵的国度，就是耶稣所说的该杀的物和神的物。那神的国和世界上的国，或者说属灵的国度和属世的国度，也可以从但以理书第二章但以理在解释尼布甲尼撒的梦里面可以看到，这个世界借着权力，借着各样东西所造成的国度会进行，也在神的掌管之中，包括尼布甲尼撒的，包括罗马的，包括毛泽东的，包括陈水扁的，包括每一个国家民族，每一个都在神的管理之中。那可是这些国家或这个世界上的，不一定是国家，包括商业经济各文化的各方面的力量权柄都在神的掌管中，也可以行非常大的善，也可以行非常大的恶，但是都在神的掌管当中。这个在教会历史上呢，我认为是在圣经里先提出来的，然后你可以说奥古斯丁写了双城记啊，就是 City of God， 两个城两个国，或者路德的两国论，他就觉得有两个国度都在被神掌管。还有在第五世纪末有一位教宗 Gelasius 啊，他有一个很有名的两件说，那个两件是从耶稣跟彼得说，彼得说我们有两把剑，耶稣说够了，那当然是一个借着比喻的说法，就是神的两个权柄，一个是所谓世界的权柄，一个是属灵的权柄。这跟各位你在平常上班工作都有关系，跟我们的政治倾向也都有关系，并不是一个抽象的东西，我慢慢就希望能够进入哈。我们常有个误解，我在讲到的时候也提过很多次哈，神的国或者属灵的国度和属世的国度，不是照着任何物质上或者我们的肉眼可以看到或者科技可以侦查到的任何东西来做区分的，也不是借着我们任何外在的行为来做区分的。所谓不是按物质来区分，就是说你不能够说信友堂这个建筑物，或者耶路撒冷那个建筑物，那个圣殿，所罗门所建的那个殿，那个是属灵的，然后佛教的101或者是那个双子星，那些都是属世的。你不能够这样来讲，你不能讲这个世界上有某个地方是属灵的地方，耶路撒冷或者是加尔文底下日内瓦或者是我们信友堂，各位，这个地方并不是属灵的国度，当然我们也会讲它的意义。你也不要说啊，就是其他的啊，这个星云法师所在的地方，或者是什么正言法师他们所在的地方，那就是属魔鬼的。不是这样分的。如同我们不是说星期天是主日，其他的日子不是主日，当然我们习惯这样说，但是日日都是属主的。这是说你看得到的这些物质的分法，你也不能够用看得到的外在的行动来说，这个行动是神国里的工作，那个行动不是。譬如说我们当然可以说一个人在庙里那不是神国里的行动，可是你不能够说我们在讲道，在读经，在播饼，在唱诗，这最属灵的事是属灵的活动。因为我们在圣经里多次的看到 甚至是很强烈的一件事情，就是讲道、读经、赞美、祷告、献祭这些活动，常常是上帝最厌恶的。你说啊，有这种事啊？哎呀，你的圣经居然不熟悉到这种地步。那个包括主耶稣，包括先知们，常常责备这些东西，当然有它的价值，也可以传递属灵的真理，也常常用来传递属灵的真理。可是你现在应该可以想得到了，当做这些事情的人，在讲道、在读经、在播饼的这些事，做这些事情的人，他心里不是信靠主、尊主为大的话，他这个活动叫上帝更不喜悦、更愤怒啊！我可以这样说：所有物质的东西，一切外在的行为，都被上帝所设立的，不一定认识上帝的世界的权柄所掌管。这同样，各位回去可以看但以理书第二章。但以理书第二章内，但以理先对尼布甲尼撒说：“神把权柄给你。”在耶利米书里也讲到说：“尼布甲尼撒是耶和华的仆人。”在罗马书十三章说：“这种仆人和这种器皿是悖逆的，但是仍然是上帝的仆人。”我们可以说，罗马政府、中共政权、穆斯林政权等等那些抵挡上帝、不信神的，也在上帝的掌管中。最明显的就是这犹太人和罗马人一起把耶稣钉死了，但是仍然成就了上帝的旨意、救人的旨意。你说所有我们看得到的，包括我的身体、你的身体、这栋建筑物、信友堂，通通都是被世界、被上帝管理，是上帝借着世界的权力来管理的。这怎么讲呢？我们可以说，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他们的身体是受制于世界的权柄的。当尼布甲尼撒王要把他们丢在火坑里，就丢在火坑里；当他们要被这个世界怎么管理，就怎么管理。人是这样，不要说但以理了，连耶稣都是，要把他钉死就钉死。虽然他可以差遣，他可以求神差遣天使救他，但是他没有这样做哈。信友堂是被谁管理的？在第四世纪的时候，一个应该说是有点开创性的一个主教，米兰的大主教 Ambrose， 哦，他有好几次跟罗马皇帝对抗的事情，那也成为后世脍炙人口的一些故事。包括他曾经责备过、定罪过罗马的皇帝，那皇帝是一个基督徒。也包括他曾经禁止罗马的皇后把亚流派的这个信徒让他们来占据米兰的大教堂。他说了一句名言：宫殿属于皇帝，教堂属于主教。 Ambrose 不是那么幼稚，他知道教堂那一栋建筑物甚至土地的所有权都在罗马政府的手里，但他会觉得教堂的很多活动不是罗马皇帝可以干涉的。这一点我不大同意，原则同意，但我觉得他的原则他没有用得很 consistent。 就是说，我认为在任何一个时候，神给世上的权柄有权去管理教堂里的一草一木啊。这里面有好多的故事，我今天没有讲那么多啊，等一下会讲哈。你说信友堂是神在管的吗？当然我们说神在管，可是照我们看得到的每一面，包括我们信友堂的水电建筑，从绘图开始到维修到今天，每一面这个信友堂是完全在中华民国政府的管理之下。不管是建筑法、公安法这种公共安全呢，这所有的我们这些规格必须符合政府的规定，跟星云法师的庙是一样的，没有什么差别。那政府允许这个教堂或者这个建筑物有什么样的自由，那还是政府所允许的哈。那这里我们可以说，就让我们看到好像神管的比较属灵的是我们内心，这不是说神所管的纯粹在我们内心里面， 神在管一个信靠他的人，然后他的人和他的话表达出来的时候，会在物质和所看到的东西上有表现。譬如说这个教堂虽然不等于是神借着世俗政权在管的，可是这个教堂里面因为有属神的人，这些人在按着神的心意做事的时候，就把神的国多多少少彰显出来。但是神也借着政府让我们有一个教堂，神也借着圣灵和神的话让我们有一群属灵的人在这个教堂里面工作。每一个地方啊，我讲到也很喜欢讲，包括在腓立比的监狱，我们上个礼拜刚刚谈过腓立比的监狱，在波斯的皇宫，在巴比伦的平原里面，在任何一个地方，神都可以借着上帝的儿女因为信靠上帝而把他基督的国度彰显出来，虽然可能只是片刻的，甚至在庙里也可以。我看很多宣教士，刚刚来中国的宣教士，他们有的时候在庙里开始，如果那和尚让他们开始在那里开始传福音，他们就在那里传福音，在那里教人识字，用圣经就做这个事情。即使是一个偶像的庙里面，神也让神的儿女在那里可以使用而发出神的作为。甚至在逃义和团的时候，也有一些人基督徒是在庙里面被保护，被神保护的哈。哦，我们当然很希望任何一个地方，一个建筑物，不管是不是教堂或者是个人，都被神所使用。那教堂到底是被谁在管理？我们基督活在这个世界上到底是被谁管理？我常常讲到说，我们是被世界上神借着世界的权柄在管理我们，神也借着他的话在管理我们。那在整个中世纪里面，如果你们看教会历史的话哈，那当然一般教会历史很无聊了，你们可以问葛乃俊传道，请他下次多讲一些政教争执的事，哦，那非常精彩也非常动人。我没有时间讲这么多啊，提两个哈，中世纪的时候就这两把剑的互相砍来砍去啊。大概在第五世纪开始，西方的社会就基督教越来越得势了，包括后来皇帝也信主，甚至后来可以说基督教等于变成一个国教了。这两股力量，宗教的力量，我们姑且说属灵的和属世的，好像在中世纪结合在一起。很多人也会说中世纪的时候就是政教合一的，这个严格说是不对的。在即使在中世纪的时候，他们还是很严格的维护两件说。这个两件说名义上也还是说神职人员，包括教宗或者教堂或者教会，他们是管人的灵魂的，而政府啊，皇帝呢是管外在的身体，只是皇帝呢有那个强制的权利啊，我不知道这算不算法律的名词，有 coercive power， 有强制性的能力，可是宗教就没有，我们不能强制别人，包括在今天，我不能强迫你读经、祷告、十一奉献、传福音给别人，我不能强迫你，对不对？就如同就像我不能强迫你，而政府可以强迫你碰到红灯一定要停下来，这是你生活中每个地方都被政府的权力强制你习言不察的在那里遵行。那在教会里呢，我们也可以有各样的方式，要聚会啊，不聚会会怎样怎样，可是你听不听还是由你嘛，我们没有强制的能力。属灵的能力一般来讲没有那个强制性，但是更大更重要的。那中世纪天主教也同意，但是在实际操作的时候就会有很多的冲突。这里众多的冲突里面呢，有一个叫 investiture controversy。 investiture 是受任职，就是谁可以，是谁来指派谁做牧师，当那个时候说神父啦，或者说主教，谁来指派。各位你说这还要问啊，康牧师是谁指派的？当然是信友堂嘛。康牧师不会是中华民国政府指派的吧？沈牧师也不是。各位是吗？ 在我先说啊，在今天，即使在欧洲，包括德国很多所谓的基督教国家，神职人员名义上是政府指派的，甚至在英国 Anglican 国教名义上，他们最高的领袖是英皇，不是 Archbishop Canterbury， 不是。事实上，英国的国教跟天主教分开，就是为了这件事情。英国的最高的首脑，你可以说在亨利八世的时候就把政教权集在一身，不是行政权在国王，宗教权在教宗。亨利八世为了离婚的事情，他把这两个都抓在一起了。英国的国教是可以说女皇任命的，以后当然就是 King Charles 了。如果 Charles 可以做皇帝，做国王的话。那这当然你都会觉得很荒唐啊，怎么基督教国家是这个样子。你也可以说我们今天在中国三自教会，中国的牧师你也可以说是三自教会任命的，而三自教会你实质上来讲是政府任命的，也是政府任命。你说哎呦，感谢主，我们在台湾有宗教自由，康牧师到底不是执政党所任命的哦，是吗？你再想一想是不是。如果我们今天不是被政府所任命的，我觉得还是因为神在管理这个政府的时候，让这个政府给我们这样的尺度。你不要忘记哦，在英国、在德国这种所谓基督教国家，神职人员是政府任命的，他们的薪水也是政府给的，不是教会给的。如果有一天在台湾的宗教非常的混乱，有很多的神棍骗子或者是敛财敛色的事情，如果多到一个地步，或者台湾政府越来越愿意想要控制人民的时候，非常有可能不管是出自好意或者坏意，就是会有一个宗教人员管理法。就像护士医生需要经过考试，国家考试，律师需要经过国家考试一样，也许有一天，这不是很稀奇，我再说德国英国都是这样，是由国家来负责这样的事情，让你不至于让神职人员太混乱，这也是非常可能的。那在那个时候，就在大概十一世纪的时候，这 investiture 争执就是在欧洲的很多的，特别我们说皇帝吧，或者是君王，他们喜欢任命自己喜欢的人做主教，那这就产生冲突了。在教会历史上，那个教宗有一个最有权威的教宗啊 ，Gregory the Seventh， 国瑞七世，他是哇，他大有才能。那这我不知道有没有拍成电影过，他跟日耳曼的那个皇帝啊，亨利四世。就是因为亨利要控制国内的教会，所以他要自己任命，把那个道袍 investiture 的 tour 加在他任命的人身上。那亨利不同意，那么到最后呢，那个皇帝就造反了。皇帝起兵造反呢，亨利做了一件事情，如果要详细讲很生动，我不详细讲了。就是他就把那个皇帝开除教籍，然后开除教籍的同时，就是说这个皇帝现在是被咒诅的，所有支持他也被咒诅。各位，今天信友堂把你开除教籍，你会怎么样？老子不来了算了，快乐得很。哎呀，最好赶快把我开除，我以前每个礼拜还要来，很麻烦。那时候开除教籍表示你要下地狱，你今天也不 care 下地狱嘛，很多人不 care 下地狱，也不相信有地狱，那时候很相信。然后再加上这个咒诅是说所有支持他的人也要下地狱。各位，你可以说那时候很迷信，也可以说那时候很敬虔，所有的王公贵族都不支持亨利四世。那个故事里，这是所有神职人员梦寐以求的，我觉得是很恐怖的一件事，但是梦寐以求的，就是故事里亨利四世是坐马车越过阿尔卑斯山，知道教宗在哪一个城堡，他就去了那个城堡，就是连夜赶去。然后故事是这样讲的，还有这样的图画，你们可以在网上可以找得到。就他站在城堡外， 披麻蒙灰赤脚低头忏悔。从来历史上没有一个君王在教士的面前这么低头的，他在雪中忏悔三天。那后来故事上历史上这样讲， Gregorio the Seventh 就赦免他了，那就是把那个咒诅收回了。哇，他权力好大啊，你看今天我们能够这样对总统的话，哇，今天穆斯林讲该多爽啊。各位，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引诱，其实这非常不好，我不觉得我们，但是如果皇教宗做这样的咒诅哈，这其实下面就你听了就觉得很讽刺也很好笑了。这个当教宗把他赦免了以后，他就恢复了他的王权，然后恢复了王权皇权以后呢，那个大家也就又听他了，他又造反去攻击教宗了，教宗就再度开除他。各位，同样的政治手段不能用第二次，第二次开除他一点用都没有。好，后来他们还有许多争执，这个争执在他们分别过世以后还继续，就谁有这样的权利来任命。我说了，不是像我们想的这么简单，我应该是信友堂任命的，但是我的任命还有信友堂这些任命都是在国家允许的情形下，他现在没有用特别严厉的法令来管辖我。而我之所以会被信友堂任命，有一个原因是因为我是神学院毕业的，而我们的神学院现在是在内政部的管理之下，将来希望是在教育部管理之下，仍然在神所允许的这国家之下被管理。好，这个我印象没有拍成电影哈，很刺激。另外一个就拍成电影了哈，是彼得·奥图和Richard Burton 演的，就是 Thomas Beckett。Beckett 你们喜欢诗的，就Murder in the Cathedral， 教堂里的谋杀 ，T.S. Eliot 写的那个长篇的诗和剧哈，就写这件事。这也是大概差不多12世纪的事情，这不是在欧洲大陆，是在英国发生的，就是 Thomas Beckett 这个人呢，他跟英国的国王，跟刚才讲的那位没有关系啊，这是亨利二世，他们是好朋友啊，非常好朋友。后来英国的总主教死了，那亨利二世为了要控制教会呢，就让他最好的这个朋友呢做总主教。本来 Beckett 好像还是就是皇帝身边国王身边的人嘛，就好像今天假如说我们是这样讲的话，就陈水扁总统任命他的司法部长成为宗教部长，或者司法部长成为信友堂的主任牧师。那 Thomas Beckett 在做了主教以后呢，这当然就很多不同的解释，天主教后来把 Beckett 封成圣徒，但历史学家对他是圣徒是叛徒还是政客啊，有很多不同的解释，你们可以去看那个历史上。就是他做了主教以后，就一反过去跟亨利二世的感情，他处处维护教会的权威而反抗政府的权威。那时候教会的权威跟政府的权威，各位，我们现在世俗化的国家，包括在我们台湾，教会完全听政府的。我说完全听政府，就是像我刚刚说的，我们的任何制度，包括我们的财务的管理，我们的教堂的管理，一切都符合政府的，我们没有自己的一套。可是在中世纪有政府的一套，就是像 Ambrose 讲的一样，就是说这个皇帝的权力在教堂外面就要停下来了。我们今天会说皇帝的权力不能够进入人的内心，那没有办法的，但是就有形的地方来讲，他都可以进入的，我们都是被他管理的，神允许他管理到什么地步就管理到什么地步。那时候有种种的争执，因为教会有他的教产，那我们今天信友堂要买地啊，要盖教堂啊，或者在不要说在台湾了，在美国也是一样，我不知道在欧洲是不是一样，你要盖个教堂，哪里说盖教堂就可以盖教堂，你要经过市政府的中拟，就是那个不知道怎么翻译，就是规划啊，市政府同意你怎么盖才怎么盖， 盖的如果妨碍当地的官瞻居民觉得不可以，你就不能盖。那在中世纪的时候，教堂教会啊，天主教会有很多的教产，所以后来亨利八世收回教产，他大大的发了，因为一大堆的土地都是他的。我们现在教产当然就是还是属于国家的，虽然我们有私产哈，在中国的话就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不仅是财产有教会在管理，而且在那个时候，神职人员因为是属神的，所以天子犯法，庶民同罪。可是神父犯法，教会治罪。那个时候他跟亨利最后发生冲突，就是有违法的教士，好像是杀了人。那个时候教士权力也很大，杀了人，那 Becket 拒绝交出，都用很多圣经上的话拒绝交出。那我们今天又会觉得很合理啊，因为我刚刚说如果牧师或教堂被政府管理，你会觉得很不合理。可是如果牧师杀人，你说我们信友堂来审判他，你当然会觉得不合理，对不对？所以你还是在想到说，神让外界的看得到的被世界政府来管理是比较合理的。 Becket 就拒绝， Becket 说该杀的剑不能进到教堂里面。哦，那个亨利非常愤怒，他就说了一句名言：有谁帮我去掉这好管闲事的教士？或者他是这样讲的：没有人帮我去掉这个讨厌的教士吗？那当然有人啊，马屁精就会啊，就四个武士就在 Thomas Becket 在教会里做弥撒的时候把他杀掉了。杀掉了以后，哇，整个英国非常愤怒。那亨利是要到他的坟前被教士鞭打表示忏悔哈。各位，你问我的话，我觉得神如果让某个时代的政权让教会有什么样的权利，那仍然表示一件事，有很大的权利也好，很小的权利也好，都是看得到的，每一个部分都应该被世界的权力来掌管。我觉得这是合理的哈。这个在特别是路德和加尔文，特别是路德，他是对教会的权力深恶痛绝，他对那个天主教堕落有权力的深恶痛绝，他把极大的权力他觉得是应该交在世俗政府的手里。这我们想也很稀奇，但我也觉得很合理。今天很多人讲到基督徒要参政要怎么样，我也觉得很危险，因为基督徒通常最好的时候是被欺负的时候，又属灵又爱主，有权力的时候我看真是很危险啊。不过我们先不讲这个，我们继续讲下去啊。在这种强制的世界的权柄哈，可能对神的儿女很好，像约瑟时候的法老，也可能对神的儿女很坏，像摩西时候的法老。可能这些权柄呢是顺服神的，像大卫；可能这些权柄是抵挡神的，像亚哈王；可能这些权柄有的时候抵挡神，有的时候顺服神，像历代志下24章的约阿斯王。就这个在世界上的所有的，你不能够因为他是一个很虔诚爱主的基督徒国王，就说他一定是顺服神的带领，不一定的。甚至我说这种两国论、两见论或者是两层论，用在一个人的身上都可以。我觉得在我们每个人身上也有这种冲突，或者是一分为二。每个人我们在重生得救了以后，我们原有的神给我们但是堕落的那个理性、感情这些东西，也都是一种权柄和力量。如果我们听他的，就是我们不把神的话、不把圣灵、不把耶稣的权柄当权柄的话，那么我们就会让我们身上这种世俗的属肉体的权柄占优势，我们就听他的。如果我们功课己身、叫身服我的话，那可能就更好了，属灵的权柄就能控制属肉体或属世界的这个权柄。我觉得我们基督徒最需要的不是争这个世界上权柄， 最需要的是让我们自己这个人服在神的权柄之下啊。那基本上教会历史上都会说，属灵的权柄并没有强制性，就是没有 corrosive power， 但是那个是最重要最大的，因为这是从直接从神来的。这耶稣在马太福音10:28说的，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你不要怕他。杀身体谁可以杀？就世上的政权。你可以把这个再扩大一点，杀身体不能杀灵魂，关身体不能关灵魂，奴隶身体不能奴隶灵魂的，你不要怕他。也就是这个世界上的权力，你不要怕他，你要怕的是能杀身体也能杀灵魂的，那当然就是上帝。你说康牧师今天讲的跟我没有关系，还不错了，上历史课。各位，我不在上历史课，我在讲你平常的生活。你的老板就是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你的父母也是，不信主的都是。我们跟这些权柄在一起要怎么样一个生活态度，那是整个圣经里面有讲的哈。我们等一下就会看到了。保罗讲得很好，保罗对许多人，包括在哥林多的教会里面的很多基督徒的奴隶，有讲到这个观点。在哥林多前书7讲到说，你们7:22，做奴隶做奴仆蒙召于主的，就是主所释放的人；做自由之人蒙召的，就是基督的奴仆。奴隶要服在权柄之下，这权柄可能有好多个，但基本来讲就是一个。一个奴隶他所服的权柄包括他自己的主人，包括罗马政府，就跟你最起码有两个主人，一个是你老板，一个是你老板上面中华民国政府，这两个是一致的，你要服他。那你虽然是奴隶，你虽然没有权柄，你要服权柄，但是因为你是心灵属神的，你是自由的啊。什么叫做心灵属神是自由的？你简单可以说，因为你从罪恶里得到释放了，像路德说的，基督徒从罪恶里得到释放，不在魔鬼，不在撒旦，不在地狱，不在死亡的权下，是最自由的人。我们也因信称义，不在任何的律法之下，但是因着主的爱，我们又愿意做所有人的奴仆。这就跟我讲的权柄有关系。我们的属灵的权柄是爱的权柄，没有强制性。哦，各位，下面你们听了会非常痛苦，我希望减少你们痛苦的时间。保罗在跟以弗所的教会，其实跟每个教会讲的时候，我觉得圣经里你都可以找到这个部分啊。只是以弗所书里我觉得特别强烈这一点，就是在以弗所书5:6，他讲，其实从1章就开始讲了。保罗那个时候是在监狱里，在罗马的监狱里写信给以弗所人，他正在跟他的主有点类似，被一个世界的政府所逼迫，所关在监狱里面。他没有能力，他没有权力，他是不自由的。可是他有一个，他心灵非常自由。所以在以弗所书1章，他讲出一个非常伟大的话，他说，求神让你们知道你们所得的恩典有多大，耶稣的能力有多大。这个能力超过，远超过一切执政掌权的，当然意思说包括罗马政权。我也顺服他，但是我不在，我在顺服他中间，我更是顺服上帝。然后他讲，这也是新约旧约保罗耶稣彼得啊，圣经里都讲的。各位姐妹，你听了特别觉得火大的，我们今天不会多分析，但我们简单讲一下，就是保罗讲到上帝给我们救恩，他总是这样，在罗马书是这样，在这里也是这样，先讲神学，讲神，讲基督，讲神借着基督所对我们身上所做成的拯救，然后讲伦理。也就是说，神学就是先讲神是什么，神为我们做什么，再讲人是什么，人应当为神做什么。神做的是什么？那是神学。人在神做的事之下，人要做的什么？那叫伦理。那人要做什么？先讲妻子夫妻之间的关系，那我们吐血的就是要顺服嘛。对，每个一听到这些都头痛，每一次辅导，每一次我讲这都要费尽口舌，然后大家还是非常不服气。那我今天要叫你更不服气一点哈，因为 保罗是在讲对一个权柄的顺服，跟耶稣的时候一样，跟约瑟的时候，跟新旧约的时候都是一样。而我们讲过，权柄有堕落的成分，不管它多好，它可以被神用得非常好，像大卫的时候那个权柄很好，但是它可以非常的坏，像亚哈王的时候。那再讲到罗马的时候就更是了。那这个权柄呢，也不知道为什么就先讲到说妻子对丈夫啊，丈夫有权柄，丈夫是头，当然你说妻子是脖子，这也很对了，不过啊，原则不是这个意思的，就是你要顺服。那个顺服啊，是要像如同顺服主一样，在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三节说，你们做妻子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你看到顺服旁边有打点的，也就是说做妻子的要顺服丈夫如同主，这有两个意思。所以照这样来讲，两个意思，你不必讲顺服主，就做妻子的要顺服丈夫像主一样，两个意思。其实两个意思都是叫我们很吐血。一个意思就是说，你顺服你老公要像顺服耶稣一样，你的老公跟耶稣一样，耶稣是主，如同顺服主。你说我老公跟魔鬼一样，怎么会跟耶稣一样？哎，保罗知道啊，他不是不知民间疾苦啊。当耶稣说要纳税的时候，他不是不知民间疾苦，他不是关在象牙塔，关在教会里面，不知道罗马政权。我在讲交税的这件事情，这个到时候已经讲过了。保罗不是不知道，你要顺服那像魔鬼一样的丈夫，如同主。这是指你顺服的对象，然后指你自己，你顺服你的丈夫要像主顺服上帝一样。那是什么意思？顺服至死啊。哎呦啊，这很受不了。那我们今天不去讲这些了哈，就我只是让你们生气一下，然后集中注意力一点哈。其实弟兄更辛苦，因为他在讲到妻子对丈夫顺服以句子不是那么多，讲到丈夫爱妻子的就更多了哈。那你要爱妻子，要爱妻子像基督爱教会一样为教会舍己，也就是亲爱的弟兄，你妻子顺服你，圣经没有清楚讲要顺服到什么程度，我们只是推一推，推到要顺服到死。可是你要怎么爱你的妻子，可是讲得很清楚，就是爱到死，不是爱到你老死，那时候他可能先死了，就是你要为他死啊，这样子。不但是这样，还要像基督一样把他洗得干干净净的，圣洁没有瑕疵的啊，等等，讲好多哈。也就是当讲完上帝的救恩和权柄以后，讲到人际关系的第一个夫妻之间，包括顺服，包括彼此顺服，包括爱人，保罗都在讲一件事情，简单的说就是都在叫我们做不可能的事，这绝对不可能的。第二个不可能的就是父母跟儿女，这个父母要听从儿女要听从父母，要孝敬父母。各位，这也非常的难。我们今天这个比较不要多讲，因为这个在我们华人圈子里面比较不是问题，但是也有非极多难的地方。所以他说是在主里，在主里的意思，一方面是要靠着主来做这个事，一方面是要做合主心意的事。然后做父母的对儿女其实也很难，不要惹儿女的气，要教养，这个也极难。那我们今天也不大办得到。我们今天父母爱儿女，常常按着自己的意思，儿女孝顺父母也常常按自己的意思，所以常常是我们做得非常不好，也办不到。不过这个办不到的部分，我今天不去多讲它。其实如果要讲起来，我们也是很羞愧的。哦，再下面讲的是第三个，所以所有的我们说的五伦或人际关系，保罗就把它化成三伦，一个是就是对上下的，一个是平等的夫妻，然后就是工作的，那就是你们最常接触到的。你说这是罗马时代，我一点不觉得那个时代跟这个时代有多大的差别哈。那做仆人的这些肉身的主人，保罗当然知道仆人有信主的， 主人很多不是信主的，那不信主的主人非常的暴虐，非常的不合理。那这段经文可能讲得更清楚的是彼得前书，彼得跟仆人所讲的话，就是说你们做仆人的彼得前书2:18，做仆人的凡事要存敬畏的心顺服主人，不但顺服那善良温和的，就是那乖僻的也要顺从。哎，你们应该可以马上用在你们的公司工作环境吧，哈，不但那善良的，那真是凤毛麟角的善良，就是那乖僻的，那真是多如跳蚤的乖僻，非常多。那也好死不死，他先讲你们要顺服你们的主人。各位，这个你要再扩大，也包括什么？包括你对国家政权的顺服。因为保罗讲的时候是包括国家的政权，包括耶稣的死和保罗自己的被囚，都是在这个政府之下的。那当然我们讲过很多了，就是我们顺服但是如果叫我们做违反上帝事情的时候，我们不能顺服，我们听从神不听从人。但什么叫做违反上帝的事情？什么叫违反真理？哦，这又有很多不同的解释。不管怎么样，就是你不顺服他，你也不能造反，这是保罗讲的。耶稣说你可以为义受逼迫，你不听他的，老板叫你拜偶像你不听他，他开除你哈，那可以。老板叫你在星期天上班你不上班，他扣你薪水，哈，你就为义受逼迫，这是一个。另外就逃嘛，你换工作嘛，但是何处是儿家，你逃到哪里，哪个工作是好的？换了这又是另外一个很可恶的人。如果保罗先讲到说你们做妻子要顺服丈夫，很坏的也要顺服，那个仆人是这样，妻子对丈夫也是这样啊。在彼得前书3，做妻子要顺服自己的丈夫，他下面有讲不信从的也是一样。不管是仆人对主人，或者是主人对仆人，不管是丈夫对妻子或妻子对丈夫，因为后面讲到主人对仆人也是一样啊，讲的这一切，我认为保罗都在讲一件事，就是这是我们人办不到的，你必须随时随地依靠主的恩典。所以我们今天讲顺服，讲这些，如果不记得神的恩典的话，我们真的很困难。但就算是你顺服，你也要知道你不是懦弱，你不是胆怯，你是什么？你是为着主的缘故。这我讲过很多次，你顺服你的丈夫不是因为你丈夫配得顺服，你爱你的妻子不是因为你妻子配得你的爱，你顺服你的老板，你爱你的员工，也都不是这两点间直线最近。我们人间都是我做这个事因为我怎么样或你怎么样，我们基督徒不是这样的，我们做任何一件美善的事都不是因为你怎么样我怎么样，而是因为神怎么样。你如果不从神那里得到力量，你是没办法办到这些事情的。那就算你从神那里得到力量，你也不是懦弱的。所以以弗所书非常有意思，讲完这三种关系看起来都是很懦弱的，让步啊顺服，他继续讲什么？你们要穿上全副军装作战，也就是说你在公司在家里，其实另外一个方面来讲，你作战，作战什么？你是与那些执政掌权的，也就是哇这下你爽了哈，也就是与你的老公与你的老板作战，穿起全副军装，每天读圣经咒诅他，当然是玩笑话，我不是这意思。作战还是跟我们私欲作战啊。这个讲哈，讲这些，就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所做的一切对政治权柄的顺服是非常正面的，而那个非常正面的是非常困难的，在罗马的时代是困难的，在今天的阿富汗基督徒也是困难的，在今天台湾的基督徒也是困难的，在耶稣时代基督徒也是困难的，甚至在大卫时代。也有乌利亚的困难，他的王会强奸他的妻子。就你不要觉得我们今天时代有什么特别，有什么特别难，我说这话都不是不同情你，正是因为同情你，所以特别要讲这个经文。我们是跟这些权柄作战，作伴的方式又不是用更大的力量跟他打， 我们是靠着属灵的力量，靠着属灵力量，但是我们又兼顾到这个世界的制度。这我觉得我们很多时候在这矛盾中，而神的话不会矛盾的。我们心里顺服神，让神的权柄来治理我们，使我们爱人，但这爱人表现的方式必须符合神在世界上的法律啊。所以我们有爱人，我们也找警察，我们也找这个治安的人员哈。我对基督徒难过的地方，包括现在很多基督徒谈到我们要做世界上盐和光，要改变这个世界，我难过的地方就是哈，我看很少有人真的想要让神的话、神的权柄来改变他，然后他身上发出力量去改变这个世界。我看想要去改变，说我们基督徒要参与，要多了解，要改变世界，十之八九是看到教会又反动又保守又落伍，他想改变教会，想改变圣经，想改变牧师，他而且到最后常常不是我们用福音去改变世界，往往这些人都是要用世界来改变福音。出师未捷身先死，你还没改变别人，你自己都已经剃光头落发为僧了哈。我的遗憾是我们今天活在世上没有被神改变，我的遗憾是我们活在世界上没有属灵的权柄在我们身上，我的遗憾是我们今天许多基督徒包括牧师在内，我说的牧师做的可以是最世俗的事情，他的心如果不属主的话，我们也常常说一个厨师，一个屠夫，一个酒吧里调酒的尼西米，他可以是最属灵的。这么多要改变，这么多人说要学微博福斯，有没有学一下，有没有看一看他能够改变这个世界，改变那个社会的力量从哪里来？那神给他的意向。我们今天意向，我们的想法都是世界给我们的，或我们自己的理想，不是从神而来的，那没有力量，也不是从神给力量的。你在这个世界上做这些要改善，要做这些事情，你不是在做传道，你不是在做这些所谓的属灵的事情。我已经说属灵的事不是在你外面做什么来决定的，而是你心里是不是敬畏神。所以一个人在洗碗，一个人在改善交通，一个在改善社会，可以非常的属灵，如果这是他知道这是神给他的意向。所以你们的工作我真是非常希望是神给你的意向。你说康牧师，你要我今天开始进食祷告，主啊给我意向，我要去这个宏基上班，什么时候看到宏基两个字我一辈子都看不到，不是这个意思。主啊你给我意向，今天你听到我听到你说原来政治活动选举也非常属灵，所以你现在就指引我，我投票的时候应该盖给谁，也不是这个意思。我们不是说要有那种神奇的外在的经验，而是你在选举的时候，你在上班的时候，你都有个信念，这是神给我一个工作。虽然是很多的罪恶，很多的痛苦，我的罪恶是包括你老板很多的罪恶，包括公司做的也很多罪恶，一定没有完美的。但是我就像在巴比伦的皇宫里面也好，在这个污浊的世界里面任何地方也好，我求主让我能够遵行你的旨意，靠你的恩典来行事，那就是非常合神的旨意了。那微博福斯就觉得废奴这件事情，有奴隶制度，这是违反神的心意。各位，在一般恩典之下，普通启示之下，一个非基督徒也可以看到这件事，人不应该这样对人的。那我们也觉得这是很好的事，一个非基督徒有良心有道德，我们非常同意，只是我们的做任何事，不管是所谓世界上的事，或者办公室，或者家里，或者教会里的事，任何一件事，我们希望那是你从神领受的，不是说你有个特别的什么属灵经验，而是你跟神的同行同在是亲密的，你做事是因着神的爱在你心里做的，你知道神爱你，让你有这样工作，你也爱神，在这个工作上能够忍受也好，享受也好。我觉得像微博福斯，像我在历史上看到的，不管他是不是宣教师，是不是平信徒，他都有一个我或吃或喝或睡或醒，不是我或读经或祷告才是，而是我做每一件事，我希望是靠着主为着主在做的。然后你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认为也可以跟外邦人合作。 所以教会可不可以外邦人合作？有可能可以，当然这就有很多的弹性了。起码威伯福斯在做这个跟废奴的事情的时候，他跟很多的包括内地会的宣教士，包括威伯福斯废奴最好的一个同伴就是英国首相 Pete 是他好朋友。 Pete 是一个根本大概不是基督徒，他是常常喝醉酒，虽然他很能干，他跟他合作，我们可以跟这些人合作做这些事情，也可以不合作。那这就是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需要，我觉得在对政治社会这些议题的时候，出于神，出于神的话，而且在领受神的话和神的意象的时候，有一个宽容又严谨的心，严谨求神让我不偏食不捐，忠全力的读，不灰心不丧志，持神的意象。宽容是什么？我可能错，然后我的看法也不一定对。我们要跟这世界上或者是世界的意识形态合作到什么地步？我不是谈政治，我只在说我认为可以有很大的尺度。那你在中国你要不要参加三自教会？你跟共产党的配合要到什么地步？你在台湾你要不要跟联合国有关，是入联还是什么反联？我不知道。我也有人说不应该，我们都不参加。你要在六四的时候那么多人参加，三自的丁光训他们也有人参加，丁光训还鼓励。在南方一个家庭教会很有名的林献高牧师，他就说我们基督徒，因为共产党总觉得这些家庭教会是最反动的，他就说了，后来说了，他很骄傲地说，我们广州这个教会，大马站这个教会没有一个年轻人示威，我们都顺服。那梁嘉林先生在讲这件事的时候还说，大概我觉得他心里有点觉得林献高不对。我觉得这里都有很宽大的尺度，你的政治你的社会立场，神没有说你一定要怎么样，没有说你一定要投票给谁，但我觉得的是我们应该坚持的没有坚持，不应该坚持又去坚持。我们应该坚持的是什么？你的意向是出于神的。你不应该坚持的是什么？我的意向也应该是你的意向，所以怎么可以你投给他？你应该是坚持是我属神嘛，然后我属神你也属神，然后你看圣经里面以斯拉在跟世俗政府合作的事上，以斯拉说他以求王派兵保护他为耻，他不要。尼希米呢？哦，他要求王给他每一个帮助。你说尼希米是跟政府勾结的吗？就我觉得有这种，我们需要有这种宽大或有这种认识哈。你有很多的自由，你也有很多的限制，那限制是属灵的限制，自由是属灵的自由。你要知道这个世界是在神的掌管中，我们通常都会讲这世界非常邪恶罪恶，这也是没有错，但是也不要忘记在这罪恶邪恶的世界里面，最邪恶的往往是有形的教会或基督徒的组织，在圣经里起码是这样讲。就是路德就是深深觉得教会还比基督徒来做那个世界比基督徒来做事还要好一点，他有很多的文章，政治的文章都讲到这一些。那我们今天不去继续谈这些，我只是希望弟兄姐妹继续更多你灵里对主的认识肯定。你，我还是说这些老话，敬畏神爱神信靠神，这是最基本的，这个基本是我们一生的，这个你能够有，你的生活的方向目标会更好，会更狭窄更宽大。好的狭窄好的宽大，狭窄是你没有偏左右，宽大是你对人有包容，你知道你所看的是神给你的是对的，但是别人不一定是这样的看法，我可以包容。好，我们可以说圣经把人的眼光引向神的国，不会再把世俗的国家当作人的这个属灵的家园。基督徒在初代的基督徒以后也是这样，在之前那个就是这个 city state 啊，城邦的公民，这你在亚里士多的伦理学政治学都看到，更早的时候希腊这种城邦政治对于国家或者是城 那个政治共同体的那个认同是很强烈的。那基督徒已经就是把国家这个权柄当作有限度的承认，有条件的肯定，不会把它变成一个无限美的绝对啊，也不会对国家产生神话或崇拜，因为这样神话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是偶像崇拜，这是对魔鬼的崇拜，对权力的崇拜啊。基督徒是一个新造的人，过了新的生活，过去的种族宗教那些界限都没有了。哦，这种影响啊，我觉得非常大。所以人说基督徒不爱国其实是对的，现在说基督徒应该更爱国恐怕是反而不对的。那我也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爱国有罪，实在是当然不是说不要有一般的这种爱国和孝顺，但是对国对人对妻子对丈夫对父母对儿女对血缘，像我们中国现在这种这么强烈的绝对化是一种偶像崇拜是不对的。那么基督徒因着圣经的教训把目标转向神的国里面，神的国我们今天也不去再谈了，就是神的国在圣经里面真的不等于是以色列，以色列里面这那块土地和人民里面，在那些内在的属灵的国度是强烈的时候，他们也可以在外在多显出神国的美好，但是他们在内在属灵的国度属灵的权柄的顺服不够的时候，他们反而会变得更丑陋。那通常一般会想到说这最积极的目标在神的国，所以呢世界上的事就是暂时的比较差劲的，我们是等候天国再来啊，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是一个客旅，我们是很消极的，把对国家还有社会尽的义务放到最低啊，不会把这些政治这些当作人生实现的地方。所以早期基督徒后来就离群所居到沙漠去了，或者说后来到修道院去了。哎，这很讽刺的哈，就是我们说的这种看起来消极、被世界很看不起、被世界很骂的这种态度，其实产生了最积极的东西。以前大家不太同意，现在连世俗的历史学家也会同意，中世纪不是黑暗时代，特别是这种离群所居的，或者是这种在修道院最苦修、最属灵的人，所谓属灵人，是真正维护欧洲文明的这些人。你在修道院里可以看到最好的教育、最好的这种饮食等等，其实就是跟加尔文主义最有离世的心，但是就产生最积极的资本主义是一样的啊。加尔文跟修道院都是他们对神有绝对的信靠，以至于他们才能够做出对世界、对他们知道是暂时的世界有正面作用的。那今天一天到晚想要做正面作用的，却不去舍己舍弃世界去爱神，那怎么可能呢？啊！但是这里会有一个误解哈，像第二、第三世界特土良哈，他常常有那种好像恨恶世界的这种经文和这种说法和做法哈。他说世界好像一个监狱一样，基督徒不是要进到里面，是要从中间逃出来。当这讲的就不太合圣经了。我们是要从中间出来，这一点都没有错。特别哥林多后书第六章把新约旧约的从这个世界好像索多玛俄摩拉一样要从那里出来讲出来了，我们跟世界不配不相合，我们应该出来，但是呢也要进去，因为耶稣说神差遣我们，耶稣差遣我们进到这个世界，如同他差遣基督到世界一样啊。所以特土良所讲的这话要小心哈，要了解并不是很合圣经的，虽然圣经好像有同样重的这个字眼，但是我们出也进，我们出进都不是肉体上的出进到一个地方，而是我们的心属主，我们肉体的确在这个世界，那在世界里面遵行，从心里遵行上帝的话。他说我对军营啊、论坛啊、元老院啊都不负任何义务了，我也提醒自己不要发挥公职，我不去挤讲台，我不在乎行政位置，我不去投票站，也不当律师，我不当官，不当兵，我从世俗里面撤离了，国家事务与我们无关。这个在基督徒特别被逼迫的时候，尤其罗马政府逼迫他的时候，他们这样讲也还是不全对的，因为即便在我们新旧约看到犹太人亡国的时候和教会被世界逼迫的时候，把耶稣钉死的时候，我们还是不离开这个世界，甚至我们还是觉得世上政权有它的价值，跟路德后来讲的一样。 那当我们有那个末时观，等候这个世界的过去和结束的时候，也是一样，我们像哥林多前书第七章讲的，这个世界的样子要过去了，那我们就守株安常。可是在这里很多人也错误的以为保罗不要结婚，不要嫁娶，不要工作，完全不是。守株安常刚好相反，是把我们现在状况过得好啊，不是等待将来的改变，而是现在就让主的恩典在我们身上。结婚的就维持到婚姻维持得好，没有结婚就维持到单身维持得好啊，不是绝望的，一点都不绝望，是非常的非常的厌世，非常的把主当做一切，而在这个世界上有正面的看法。这里我也不同意说后迁禧年派说靠着主的恩典可以把这个世界变得越来越好才是积极的，前千禧年派就不积极，无千禧年派也不积极。我想这跟我们千禧年观点没有关系，是跟你是不是绝对的信靠这个上帝有关系。绝对信靠上帝，相对的也真是觉得这个世界是充满了罪恶，我们人是改不好的。但是虽然改不好，虽然要得到永远的福分只有靠着传福音，那是真是基督徒是最美好的责任。但是神没有给每个基督徒这样的全时间的工作，如果神给的就是你在这个罪恶的世界里面，在各样的权柄之下，在各样的世界的权柄之下，神所设立的世界权柄，不管是父母是家庭是社会是政治是经济，你都在其中参与，你人在那里面，你心中是属主的，你在这个权柄之下，你必定能够建立正面的。这总是相反的，我看哈，那厌世的基督徒如果真的爱主的话，他有贡献，那爱世界的基督徒一天到晚要改变世界，结果就被世界改变啊。包括时代主义，很多人批评说他那是错误，可是我们已经有包括一个 Donald Dayton 这个历史学家还有很多人写出一些无可否认的，因为他们的确是有很多的社会福利工作，包括戴德森的内地会，那远远比这些后来走自由路线的那个李特摩泰要好得多哈，要真的给中国更大的贡献，不管是传福音的事上或者对人身体上的帮助。好，我们现在也可以看一下，就是在我们刚刚讲的那个两件论呢，是 Gelasius 啊 G-E-L-A-S-I-U-S 啊，这个教皇啊，他曾经在494年写给皇帝一封信，就讲到说这个世界有两种权力在统治啊，牧师的权力，或者说神职人员的权力和皇帝的权力。他说牧师的神职人员权力是更重要，因为要向永生的神交代，那你是权柄高居人类之上，但是呢在属灵的事上你要低头。这我们也可以同意了，但是我们还是说属灵的权柄虽然是远远高过属世的权柄，因为属灵权柄才能让人得到就是传讲神的话和施行圣礼嘛，这完全没有强制性，而且被世界会压迫，而且完全看世界的脸色，神允许这个世界逼迫他就逼迫他，给他帮助就给他帮助，但是是属灵的权柄更大更存到永远啊，不是更就是完全，而且只有。但是我们在世上的时候，我们是身体上面是要顺服的属世的权柄啊。那他也还有信里面也讲到说，这我们应该也都现在是这样观念的，就是在我们中国不是这样啊，很可惜。我想中国还有现在新派的基督徒都不是这样观念，就是把这个两个国度两个权柄放在一个里面了啊，中国是没有政教分开的，皇帝是大权独揽的。那在新派里面也是让世界权力独揽的，根本对神不认识。但是圣经里面这两个权柄是一定分开的啊，君王不是祭司，祭司不是君王啊。而这个祭司也不是说你形式上做大祭司就是祭司，我们也讲大祭司可以是完全是一个显出世上权柄的那个堕落的样子啊。那这个。这个教宗哈 Gelasius 他所写的话呢，在中世纪的那个政教之争里面常常被人引用，有人支持用他的话来反对教皇的权利，也有人用他的话来反对这个世界的权利哈。那 我是觉得其实这些观点啊，有人就是我不赞成说中世纪是黑暗，是政教合一的，是有的时候是有，很多时候是有这个引诱。我们刚刚也举了一些例子啊，让基督徒或基督徒领导者想要用控制世界权利，享受世界权利，这我们今天也还是会这样子啊。今天我想很多人喜欢巴结世上权利，因为实在很方便，不大相信圣经神的道神的话啊，单独的权柄。当然到后来啊，有人天主教会说啊，就是因为就文艺复兴，然后到改教运动，然后到启蒙运动，这一连串都是得罪上帝的。我们会说文艺复兴和改教运动是不一样的，跟启蒙更是不一样的。那像英国的应该算是无神论 Hobbes， 他是不是比较新教传统呢？因为新教传统或者说基督教传统或者说路德这个传统呢，就是很讨厌教会有太多的属世的权柄，就把属世这些权柄都给了世界。 Hobbes 也是这样觉得，他是当然比路德要走得多得多哈，他觉得属世和属灵的分是不对的，是其实一个共同体，所以教会和国家也不能够分。当然在英国到后来也是这个样子，好像皇权和教权都放在一起，虽然那皇权不大干政的，但是名义上还是不但干教的，名义上皇权还是教会最高的领袖。哈布斯说世俗，好像觉得他的观点是世俗的国家是吸收了教权，将教权融入政权哈。那世界没有两种权利哈，强制性的权利都应该在政权的手里。这其实我也很同意，教权是完全没有强制性的哈。那不过后哈布斯仍然把个人的内心世界给了个人，他说的也很对啊，信仰是神的恩典，教会不能强迫。任何人也不能强迫，你可以去干预，他也可以做唯心的表达，但是心中啊，大家仍然是怎么样，是不能任何的可以干涉，斯大林也不行，你用洗脑都不行啊。我们心还是自由的。这个 Hobbes 呢 ，Spinoza 也是这样子，就因为他们非常清楚知道宗教是不能够强迫嘛，所以现在什么文化基督化这些。我觉得是很荒唐的，人的心没有信基督，你怎么把它化呢？福音使命还是远远胜过文化使命，文化使命只能建立在福音使命上面。法国的无神论，我认为是无神论，卢梭也是，我觉得他把基督教也看得很对。我们在这些敌人的手里，常常看到他们比一些糊涂的朋友还看得更清楚。很多基督徒一天到晚要参政的，不知道我们圣经里面讲到是有那么强烈的出世。如果我们真是入世，也是因为有那种信靠神的出世的观点才能够入世哈。就是卢梭说啊，根据他的标准哈，只有一个统治者的时候，就真正的国家不能以基督教为宗教。他说，因为卢梭说，以宗教而言，基督教是完全是属灵的，谈的是天国的事，基督教国家不存于这个世界。我们已经讲过，属灵的事在这个属世的世界绝对有影响，但是的确不是我们那个目标要去改善这改善那，而是我改善这改善那，做这做那，文化的工作通通是因为这是属灵神给我的意向，我也靠着他的能力来做。但即便我做这些还是暂时的，即便我废奴了，这些是很好暂时的，能存到永远是要叫奴隶信耶稣啊。卢梭反对基督教，因为他看得出基督教有太强调这个属天的部分，今天很多人看不出来。 Tacitus T-A-C-I-T-U-S 罗马在第一世纪的这个史家也是一样，他在讲到尼罗逼迫基督徒的时候啊，他很简单的讲，他说这些基督徒呢被控是把放火烧了罗马，他就说这些基督徒啊，其实他们最不是烧火，而是他们对人类憎恨，恨人类。今天不是都说基督徒应该是爱人的吗？我们怎么恨人呢？你再看看圣经恨不恨人，把人说的这么坏，说人的无药可救，无能无智无爱，只有罪恶，完全不能自救，完全不能行善。那儒家怎么会喜欢嘛？塔克西特怎么会喜欢嘛？ 我们今天都完全失去了这种敌人都可以看到的这个真理。我们不是憎恨人类，但是耶稣的确说人到我这里要恨自己父母兄弟姐妹妻子儿女，这重点都在我们是那么绝对的来信靠上帝。好，他继续说这个基督徒死的时候还被人家笑啊，披上野兽的皮，然后被狗撕裂，因为狗以为他是一个野兽，或钉着十字架，然后上面浇油，晚上当灯来点。嗯，这 Tacitus 说啊，尽管基督徒的罪行，其实 Tacitus 当这里也是不公平的，但是他认为基督徒这么恨世界，这么觉得这个世界要灭亡，所以基督徒是有这个罪行的，这很不合理啊！因为基督徒就算有这样的信仰，你不喜欢他们的为人，可是对罗马很好，就像我们今天包括中国大陆的基督徒，对任何人都好，我们是指理想上的状况。可是这个世界恨他们，这世界恨他们，因为他们讲的信息他们不能接受。而基督徒罪行完全配当这种极残酷的惩罚。你看塔西特斯也这么恨基督徒，但他说哦，他们引起了很多人怜悯啊。好，这个是我就在说，世界也可以看到，我们基督徒应该是对这个世界呢，有一种因为分离的观点，才能有正面的。这就像韦伯也可以看到资本主义的社会。好，现在我最后要讲一点关于加尔文的事情了。因为加尔文和路德不一样啊，路德呢是很多人会说路德啊，他就只注意到心灵的悔改啦，悔改信靠上帝哈，所以呢路德呢不太能够改变这个社会啊，甚至路德发展出纳粹，就是把这个权力都交在纳粹的手里。路德神学是不是会有这样的影响啊？这个见仁见智，我觉得基本上是不会。但是，我甚至觉得他始终强调这个因信称义，强调内心改变是很对的。那一般讲到说，在讲人的拯救，路德和加尔文一致；拯救完了该做的事，路德跟加尔文就不一致。其实我觉得路德也常常讲到说，我们在世上要做，他讲了很多啊，包括德国的很多的改进，包括学校。也对农民有过讲法，只是他没有一个纲领。加尔文有个纲领。我承认路德他可能像一般人说，比较加尔文来讲，他没有那种基督徒在得救以后该对的社会改进的那个纲领。但是他的原则就是，你重生得救了，你生命改变会结出果子来。他也没有就懒懒的像神秘主义一样什么都不做啊，或者像那种 quiet 怎么什么都不做哈，安静主义什么都不做。他反对重洗派，重洗派不要音乐和艺术，还有雕像，就是在教会里这些都不可以有。那路德在写 Against the Heavenly Prophets 的时候，就是反对这些自称属天的先知的时候，他觉得音乐艺术在敬拜的生活里都应该保留。那他反对天主教，所以他就奋力的要求啊，也鼓吹把这些 monasteries 啊修道院通通都就是关闭或重新打开，变成学校啊，让基督徒都可以结婚，可以在世上生活，这是一种生产力的解放。那他觉得这些父母还有公家的公仆啊非常的懒惰，所以他就拼命要求这个 educational reform 教育制度改善，然后要有这个 community chest 啊，就是你可以说共同基金啦，而不要有那种乞讨的行为。这是 on keeping children in school 啊，鼓励小朋友上学啊，然后 preface to an ordinance of a common chest，就是共同基金，应该设立这种制度，就是这是好的济贫制度。他反对这些商人的暴力，所以他攻击这个经济上的不公平，希望政府能够去控制，去停止那不公平的商业和 labor 那个劳工。这是谈那个 on trading。 贸易和 usury， 就是高利贷。这一点跟王明道也类似，跟加尔文也是类似。虽然加尔文的精神可以发展出很健康的资本主义，加尔文精神也有很多的很健康，不像现在的社会福利一样的社会福利。王明道先生也是，他其实对于社会的不义有非常大的愤怒的啊、哦，绝不是像那些跟社会世界妥协的人那样子。他反对那些暴民啊、哦，不知道什么叫真的基督徒自由啊、哦，他也很反对那些暴君啊、哦，不想到自己的责任。在社会经济上不正确，所以他常常一方面要顺服 civil obedience， 然后也常常希望整个的社会能够更有秩序 admonition to peace 啊。他在解诗篇第82篇的时候，这是很有名的，就是讲到这个社会制度上面的事情啊。当然的确路德没有想到说要有一套方式来改变那个当时的社会。这里我们就要讲到加尔文了哈。今天很多包括很多人都希望说基督徒来改变社会，但我再一次说这些人的话的人常常是很寂寞的人，是不甘寂寞。他其实最怕教会的牧师热心一点要他改变，他要他读经祷告，他们通常对属灵的事一点兴趣都没有。那加尔文呢是要改变的，但加尔文改变都是又是从属灵做基础的，就是这些宗教生活清教徒，而那种要改变社会人一听到清教徒，常常就最讨厌最不喜欢这些。加尔文在日内瓦呢，他是的确希望整个的环境呢被改变了啊，好像一个 Christian Commonwealth 基督教的一个团体一样。那在这里面呢，政府要顺服神的话，那我也想政府怎么可能顺服神话，除非这些人真是基督徒嘛。所以福音使命还是远远在文化使命之前，否则就文化使命没有意义了，也不可能了。他是觉得这个福音的大能要清洁，要改变啊、哦，不只是人心。一般人说路德就是改变人心就好了，加尔文要改变整个的在地上的生活，家庭的、教育的、经济的、政治的，啊，那当然到了荷兰改革中的时候，就是凯普常常讲啊，这常常大家赢啊，全世界的主权都属于耶稣的，这话没有人会不同意，没有基督会不同意。问题是，我们说了属于基督，他是怎么样来掌管的？他是用这两个方式，连凯普他也同意这件事情，他有名的那个 Stone Lectureship 里面 Stone 讲座里面就说了，很清楚讲到说这个我们基督徒有的权柄不是那种世界的权柄，我们有的权柄是那个不是属世界的这种权柄，是属灵的权柄哈。教会必须把自己的权利限在属灵的范围之内啊，他也承认神的普遍恩典啊。这个是好，这个我们不去看，我们继续来看。如果加尔文说每个地方整个宇宙的每个地方都要被神来管理的话，基督不只是改变人心，也要改变整个的社会国家。我们也是说嘛，如何改变嘛，你不能够立法叫人家敬拜上帝，你这只能鼓励；你不能立法叫人家信耶稣，这也只能鼓励。你不除了用他的话以外，怎么可能呢？所以也有人讲慈运礼哈，说慈运礼跟这个基督教的社会呢，跟中世纪有一点不一样啊。慈运礼不否认这个神职人员有这个可以用世俗的权利啊，他也反对这个教宗至上的权利啊，超过世俗的，他不同意哈。这个我想他跟路德一样。然后一般人都会喜欢讲，哦，现在呢，宗教的权威呢不在教会手里，慈运礼说在谁手里呢？在圣经，在圣灵的手里。这话说了等于没说嘛。我们当然相信圣经、圣灵最大的权威嘛。可是你说教会是圣经和圣灵传讲或传递的地方， 你不把这个放在教会，你放哪里呢？你出去传福音，传讲神的话来改变人嘛。其实加尔文和慈允，大家都说他们权威不再是教会，而是神的话。那这也是今天，这只有清教徒做到的，用神的话来改变。可今天呢，这些喜欢改变文化的人，因为文化基础，天天都以不读圣经为荣，以不熟悉圣经为荣，他们怎么用神的话来改变社会呢？那我们也要说，加尔文又怎么用神的话来改变社会呢？你除非是人信主嘛，否则谁听神的话呢？加尔文跟路德一样，非常强调这两个国度的区分啊，一定要分得很清楚，一定不能混在一起。他也不说我们要用旧约的那种神治方式，因为旧约的神治方式我们说已经有很多流弊了，你把这混起来，加文用最严厉的话责备这些把这两个混在一起的，可能他们也觉得天主教是这样子。可是又有人说加文在日内瓦和以后的清教徒访他的时候也是把这两个合得太近了。加文讨论这个多半都在第四卷第二十章了，第四卷十九章，第四卷的二十章啊。